今天是主日，我想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敬拜神，大部分都是基督徒。我想这个题目呢，不仅是讲给不信的人听，更主要的也是我们已经信了的人啊，我们的法则。我信耶稣20年了，我发现在信仰里头跟在世界上那个法则正好相反，就像古人说的反者道之动啊。这个神所喜悦的是这个世界不喜悦的，那这个世界喜悦的呢是神不喜悦的。耶稣直截了当地说，他说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啊，所以我们因着被这个世界给掳去了，我们已经效法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很少体会神的心意，直到我们归回神以后，慢慢的才会体会到神的心意，原来跟我们原来所想的那个世界的那个法则是相反的。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德与失，这里边也是看到神的心意。在路加福音18章，耶稣这样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，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来世不得永生。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读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困惑，就是主让我们舍弃，而且舍弃之后呢就会得一百倍，得一百倍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很困惑，就是他说舍了之后啊，舍下房屋然后得一百倍，这还容易理解了，得一百个房子，但是舍弃妻子怎么得一百倍啊？弟兄父母儿女他说都要得百倍。那么慢慢的在信仰里才体会到，这个得百倍其实不是得数量，而是得那个质量啊。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并不比不信的人富有，这个是你们知道的对吧？要说富有的人成功的人还是不信的人多，因为把全部的精力他们都投放在赚钱上，那是比我们赚的多啊。这世界上最富有的你找前100名恐怕有80名不是基督徒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要跟世界比富有啊！我们做见证讲祝福，也不要老想赚了多少钱，买了多便宜的房子啊！你一祷告人家就给你了，就没给他啊！你要真的比世界上的东西，我们比不过他们啊！这个保罗在圣经里边讲，我们若是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望，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，所以不要比今生的东西。但是耶稣又说了，我们可以得百倍。那这个得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说的这个得啊，跟世界上人所说的得不是一回事啊。信了主之后的那个得就跟信主之前的得内容不一样了啊。我们说的得是得这个真正的价值，真正的价值。你知道一个人的生命他的真正的价值不是取决于他拥有什么东西，他拥有多少，对不对？而是取决于你是一个怎样的人，就是取决于你的主体的价值。比方说原来我在这个 Torrance 那边哈，在海外校园的时候，我送完我女儿上学我就去海边，去海边，那个时候那个海边还很好，我可以把车直接开到那个海浪边上啊，停在沙滩上，我就在那儿灵修啊祷告啊写我的那个神州啊，就在那里。哎，那海边上的房子我就看得清清楚楚的，那房子都很贵，你们知道啊，那个那是 PV 山上的啊，那个看那房子总是空空荡荡的，我从来没见过一次院子里有人，只有狗啊。 我就想到这个房子的主人大概为了维护这个房子，保持这个房子，起早贪黑的去工作去了，或者他是个很忙的人，是吧？这个房子其实冷冷清清的，他还不如我看得多呢。啊，我每天几乎都能看这个房子半天。啊，但是我想到，如果这个房子的主人他们没有信仰，不信主，啊，这问题就很多。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不信主过来的，这么富有啊，对不对？那说不定有外遇啊，啊，说不定太忙也没有办法享受啊，享受这个家庭的天伦之乐啊。我就想到，可能这个孩子在这里长大，在这个家庭长大，不一定身心是幸福的，不一定是健康的。但是如果这个房子的主人信了主，这个房子甚至开放饭团季、查经班啊，这房子里面充满了歌声、笑语啊，充满了祷告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这里边有爱，有爱。那孩子在这个房子里长大以后，他留下的记忆多么美好！我就想到，哎，这个房子的价值增长了100倍。其实不仅是房子，妻子也是一样。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嘛，同样是那个妻子没变，但是信了主之后。哦，好了100倍。你们都知道一个信了主的妻子多顺服啊，啊，一般说来是这样哈，啊，就是灵命越深，他就越顺服，他不顺服说明他信的不好，啊，圣经上的教导就是妻子顺服丈夫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我们知道信了主的啊那个妻子，比不信的时候要好100倍，啊，孩子也是这样。孩子如果爱主的话，哦，那个父母就放心了。孩子如果不爱主，不去教会，那你就操心吧。所以你看主说的这个得百倍，不是指数量，而是指他的内在的那个生命价值。你看耶稣还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是金子贵重呢，还是使金子成圣的殿？你们知道这个话，金子本身是很宝贵的，很值钱的，但是再值钱也是有限的。但是如果把金子作为供物，作为祭物啊，献给神，哦，这个金子的价值就不得了了，就无限了啊。所以金子摆在圣殿里，那个价值是神圣的价值啊。那么耶稣还说过，说不要把珍珠啊丢给猪，也不要把圣物呢丢给狗，免得它践踏了，它反过来咬你。这个话也是这个意思，珍珠好不好，圣物好不好，很好的呀。可是你给错了对象，给了猪，给了狗，它不领你的情，它过来咬你。同样，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好不好，很好，对吧？成功好不好，很好。房子好不好，很好。车子好不好，很好。什么都很好。可是如果你这个人不好，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毫无价值，只能成为你的负担，甚至人为财而死。有很多发了财的人还不如受穷的时候好呢。我就有这样的同学啊，原来受穷的时候夫妻和睦啊，自己也有抱负有理想，也身强力壮，结果下海经商啊，富了，富得不得了。再见面哦，面黄肌瘦，愁眉苦脸，胸无大志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他钱多过了，他在各个城市都有小鸟小蜜啊，盖了很多鸟窝，他就天天喂那些小鸟，就累死他了啊。这边老婆哭，孩子叫。所以我就跟他开玩笑，我说你还不如受穷的，你是受穷的命，偏偏你却富有了，你不倒霉了吗？为什么？你这个主体不好，珍珠你挂在猪脖子上有什么意思？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，你这个人本身不行，没有内在的这个光明，没有内在的平安，对不对？没有爱，你有多少钱有什么用？你多成功有什么用？所以关键是你自己要好啊，我们自己不要是猪啊，我们自己不要是狗，所以我们自己的生命要改变。 要更新，要更新，这是神的意思啊。耶稣说，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啊，也可以翻译成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同样是这个道理，全世界都给了你了，可是你自己的灵魂没了，成了行尸走肉了，有什么意思啊？所以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每个人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啊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品格，我们自己的内涵，我们自己是不是啊刚强，自己是不是宽厚，自己是不是有爱。你到一个地方去，你跟别人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你身上是馨香之气呢还是臭气？你是发光呢还是吸光？有的人是发光的，一进一个屋子，满屋子的人都因着你而亮了起来。有的人是吸光，你进了个屋子，满屋子的人都黑洞洞的看。所以人也可以是天使，也可以变成魔鬼。人的这个辅度啊，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，甚至在某种情况下，你假定你自己是什么，你就是什么。你说我是神的儿女啊，我身上有神的荣光，神的形象，那你老这么自我意识，自我意识，那你就越来越意识到你自己，而且越行出来。你要做父母的为什么对孩子那么好？因为他在孩子面前，他很清楚地意识到我是他的父母，他有这个很强的自我意识。英雄为什么他成为英雄？因为他自己就知道我就是英雄，我天生就不怕死。那个懦夫为什么是懦夫啊？天生就胆小，他自己就想哇，我这人胆小，你听见枪响就尿裤子，那可不一上战场立刻成了懦夫。你认为你自己什么样，你就是变成什么样，这是心理学上、哲学上都有这个定律。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你认为你是神的儿女吗？你确信这一点吗？你就时刻记住，不管在谁面前，你都想我是神的儿女。在撒旦面前是这样，在诱惑面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在小便宜面前，在别人坑害你、伤害你的面前啊，对不对？特别是夫妻之间，在彼此争吵的时候，你意识到你是神的儿女了吗？我女儿，我以前讲过这个见证，那时候她才几岁啊，她比我清醒。我在厨房跟我太太争吵，我女儿悄悄塞给我的纸条，我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 Are you Christian？ 啊，你是基督徒吗？我一看，我突然就清醒了，我就跑到屋子里去自己祷告去了。你看看这个每时每刻知道你是个什么人，你是个什么生命啊，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做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别忘了你是谁。神在这么多年当中不断地提醒我，老师说，袁志明，你不要忘了你是谁。在以赛亚书43章，神这么说，你是我所拣选的，我按照你的名招了你，你是属我的。英文更好， You are mine， 你是我的。然后才说，你在火中行走，火必不烧着你，你在水中经过，水必不漫过你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拣选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成了神的儿女，成了他的见证。我们就要知道，我们不再是猪，我们不再是狗啊！所有的世上的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可以得百倍，增加百倍的价值，因为有了神的光、神的爱。所以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哈，怎么样才能得百倍。其实圣经耶稣告诉我们的很清楚，不是像世人一样去挣来的，乃是按照主说的去舍来的。这是一个秘诀啊，你们要记住，要想真的得数量上的百倍，你要去挣；但是要想得质量上的百倍，要舍，就是舍你自己的所有。这个圣经上在，特别是在马可福音讲得更清楚。他说：“人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，撇下父母、妻子、儿女，就是这个舍不是乱舍，乃是舍给神。”看。耶稣讲哈，你舍弃一切就得着一切，而且得百倍。 他还讲过一个比喻，他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呢，就结出百倍的果实来。看这个生命是这样哈，如果你只顾保全你自己的生命，你最后是丧掉生命。也这也是耶稣讲的，说你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掉生命，就必得着生命。其实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，非常浅显，只是因为我们就被这个世界迷了，迷了心窍，这个我们就看不见了。你说你这样说吧，你不管怎么保养自己的生命，最后我们的生命是怎么，都是死嘛，这个结局是很清楚的。你不管怎么吃营养药啊，这么锻炼身体，你最后不也得死吗？啊，你抹这个营养霜，抹的脸蛋红红的，你最后变成土一样。所以你怎么保养自己的生命，就像耶稣说的，你要想得着你的生命，必丧掉生命。相反，你如果把你的生命献给永恒，献给福音，献给抢救灵魂啊，为神来供的话，你看你这个生命是在永恒。我记得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学雷锋日记里边有一篇就这么写的，说什么一滴水是吧，如果不放在大海里就会干啊，这个如果放在大海里呢就永远不干。我想人的生命也是这样，生命如果是你想保持自己生命的独立性，那最后你的生命就完蛋。你如果把你这个生命，短暂的生命啊，跟永恒，跟宇宙的道，跟宇宙的道融为一体的话，你这个生命就永不消失。我想这耶稣讲的那个永生啊，讲的那个信我的人就永远不见死啊，都是这个意思啊，你就永远不再死。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，如果离了神你就是可怜的，如果有神就是值得骄傲，就是宝贵的。所以耶稣讲生命献给他就得着了，生命不献给他就失当了。那个枝子跟葡萄树也是这个比喻啊，耶稣讲嘛，他说我是真葡萄树，天父是栽培的人，你们是枝子啊，你们枝子如果连到我的树上呢就不死而且结果，你们如果离了我呢就什么也不能做啊，落在地上干了，被人扔在火里去烧了。我们人的生命真的是这样，我们常常以为父母把我们生下来了啊，我们的生命就是独立了，我们自己靠自己了，这一辈子奋斗然后死亡。其实你哪里知道，每个人的生命肉身那个根是父母，灵魂那个根是神。我们的肉身将来要归回泥土，但是我们的灵魂要归回神。所以你的灵啊，你的心灵是不是跟神相连了，这关乎到你生命的那个质量啊！人的肉身再强壮再美丽都没用的，你的灵魂是肮脏的啊！你的灵魂是虚弱的啊！你看得出来，你生命不会好。所以我们的灵魂跟肉身不是一回事啊！这是耶稣说的，肉身是肉身，灵魂是灵魂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耶稣讲。所以我们每个人这个生命的本根，生命的大海就是神啊！我常常想这件事，一个人如果不跟神相通相连，他基本上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人。就像奥古斯丁也是这样讲，他说我的心呐、这个焦躁不宁啊，忐忑不安呐、直到我安息在神的怀中啊。他说我的心里有一个洞，这个洞呢，非得上帝不能填满。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，你发现我原来没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也是东寻西找，探索真理，探索人生。那最后直到我认识了耶稣以后，才突然发现哦，因为我凭着自己是不能做什么的。直到我把我自己的生命连到他，连到这个树上以后，我才突然意识到我活了。我找到那个源头了，生命的源头。找到了源头之后，有踏踏实实的感觉，也有无穷尽的力量。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讲的这些都是这样，都是让你把自己接上那个源头。舍其实不是舍，是接上源头。然后耶稣还讲过，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爱我胜过爱父母啊、妻子儿女。那个原文呢是恨，不是胜过爱。按照原文翻译应该是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恨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啊。这个我记得我妹妹给我写信就问，她说这件事，这个句话我很难理解，为什么耶稣这么说话啊，好像不通人情啊，爱他到这个地步。其实我这里先跟大家讲同样的意思，人间最难割舍的情是什么呢？就是父母之情，夫妻之情，儿女之情，对吧？那么你为了跟从神，这些最难割舍的可能成为你的障碍，所以成了你的抵挡，成了你的敌人。很多人放不下是为什么？就因为这个。很多人神呼召他让他出来做传道人做牧师，但是因着父母儿女妻子啊就放不下啊，还有财富，世界上的财富放不下，工作放不下，成就放不下啊，我想梦想成为哲学家，这个梦想我放不下，那这个时候我就成了敌人。那怎么办？我为了跟从主，我要舍弃这些，但是我又软弱呀，我舍弃不掉啊，啊，儿女情长啊，世界的诱惑呀，舍不掉怎么办？我就要恨他。我其实我自己经常这样，我经常这样，我说你这个懦弱的家伙啊，神用你，你自己就站不起来，我们自己软弱，结果我们就恨恶自己。所以约翰福音后来讲，在这世上哈，那个恨恶自己的就要得着自己。为什么？你恨恶自己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愿意跟随主了，但是呢，因为你还软弱，理性也是这样。我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我特恨我的理性，因为我的理性太强，学哲学出身的，什么事都想知道为什么，包括每个神迹我都想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耶稣让他把水灌满缸，哎，水就变成酒了？我就琢磨这件事，琢磨几天几夜。啊，学哲学的总想刨根问底儿。结果我到后来我知道，其实圣经告诉我说，这神迹不是人所能测透的，神迹神迹嘛。那最后我就恨我的理性，所以我的理性再来怀疑，我就说撒旦，最后去。祷告也是一样，有时候我这么一祷告，哎呀，自己心里边就出现一个声音，魔鬼的声音，你祷告管用吗？你不是对着空气说话吗？这个时候你就恨我，撒旦，最后去。啊，这个知识果啊，知识果中，让我中毒很深。啊，其实很多方面了，理性、骄傲、财富、诱惑、功名、妻子、儿女，这些都可能成为障碍。怎么办？你要恨恶他，这是耶稣的意思。当然话反过来，当你爱耶稣啊，到了一个地步胜过爱一切，甚至恨恶别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得到了真正的爱，你进入了真正的爱，这个时候你再反过来，你会更爱你的妻子，更爱你的儿女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你们都有这种经历啊。如果你的那另一半特爱教会，特爱弟兄姐妹，特爱神，你是不是有福了？你有福了啊！他一定会更爱你的，而且那种爱是包容的爱，是舍己的爱，是十字架的爱啊！我太太就懂这个道理啊，因为我经常出来跑，每个周末啊，过去我有人就对我太太说，说这个人说丽丽啊，你这个远弟兄这么不沾家，你多多为他祷告，别让他跌倒。这个因为我每个周末都不在家啊，几乎是这样。然后我太太就觉得也是抱怨啊，她说你看每个周末我自己拿着圣经去教会，你都以为我是寡妇呢。她说我是周末寡妇。不过她就告诉那些弟兄姐妹们说，放心吧，她只要好好爱主，服侍主就没事儿。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？好好爱主。如果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不爱主了，你反而要小心，他 他爱你胜过爱一切了，麻烦了。你经得起他爱吗？他眼睛盯着你，除了你，他在世界再也没有什么爱的。哦，一天到晚盯着你爱你，你受得了吗？他这么盯着你的时候，你身上所有的毛病全被他看见了，因为你不可，你本来就不可爱。你会说算了吧，算了吧，你睁着眼闭着眼吧，你把注意力转移一下吧，你种点花种点草吧，干点正事吧。而且他如果不爱主了，那个对你的爱靠不住。如果有了更可爱的女人，他就去了，他就尽心尽力去爱她了，他就爱她胜过爱你。对，只有爱主，爱主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？是一种是这个包容啊、牺牲、舍己啊，爱那不可爱的，是这么一种爱。你想想，如果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啊，他们像主一样能够去爱那不可爱的，那你就有福了。你再不可爱，你也有福了。你越不可爱，你越有福了啊。所以神的爱就是这样。神的爱一旦你得到了他，其他一切都点石成金的。如果你没有他，金子都不变成粪土。所以耶稣才这么绝对，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，就这个意思。你看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你看这四个尽呢，基本上把你全掏空了，就是你所有的心意、意志、智慧、理性都要爱他，不许爱别人。有人说太霸道了，其实哪里知道，你这么进入神之后，神回馈给你的哦，让你盛不下，你的家盛不下啊！真是感谢神哈。耶稣还有一次好像听起来也不合乎情理啊，他的一个门徒说，我的父亲去世了，让我先去埋葬了他再来跟从你吧。那个耶稣就回答说，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来跟随我。这句话听起来好刺耳啊，但是这句话也是这个意思。耶稣要求的是什么？你要跟从我，你要爱我，就不要想别的啊。让死人埋葬死人，这句话你们能理解吧？因为人都是死人，活着的也是死人，死了的是已经完成了的死人，活着的是正在死的人。英文有这个语法，中文没有。英文就是加个 ing， 就是你们我们下面就是加个 ing， 正在活着的，对不对？死了再加个 ed 是吗？在说现在进行时的死人去埋葬过去完成时的死人，这都是死人。耶稣说，意思是说你跟着我走，你就永远不死，你就脱离了死人的行列，对不对？进入了永生。所以耶稣说，不要去管他们，你来跟从我。这个意思就是让这个门徒要看清楚，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有价值，是绝对的，其他这个世界上一切没有价值，是这个意思。当然我想哈，如果这个门徒说，主啊，虽然我爹死了，我不管他，我跟着你走吧，耶稣可能会说，回去吧，先去埋了你爹再来跟我。我体会主的心肠，因为他要的是我们的心。你的心如果好了啊，他就会接纳你，因为神是看心。耶稣说嘛，你们恨人的就是杀人，动淫念的就是犯奸淫罪，他看的全是心，他并不看你的外表。所以这个门徒的心至关重要，所以他让这个门徒啊心转回了，转回了。还有一次大宴席的比喻，大家也知道啊。耶稣说有一个宴席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之后呢，请那些预备好的那些客人来，结果他们谁都不来。一个说我刚买了两头牛要去试一试，另一个说买了一块地要去看一看，第三个说我刚娶了妻子，是正在度蜜月啊。这三个谁都不来，那主人一听发怒，说他们不配了，已经不配了。怎么办呢？到大街上去找吧，去找那些瞎眼的、瘸腿的、残疾的，那些本来就不配，那些人现在配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其实这个宴席啊，耶稣讲的就是永生的宴席，永生的生命的宴席啊。这三个人舍不得放下今生的、眼前的一点点的好处， 结果把永生的宴席耽误了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很为他们可惜。我说你这三个人怎么这么傻？你先去吃嘛，吃了回来再度蜜月不挺好的吗？你回来再去试了两头牛，回来再去看了一亩地，怎么这么傻呀？我们很多人就是傻。我告诉你，你得到永生并不耽误今生。你别以为让你得永生就把你今生给枪毙了。No， 我们不是印度教，印度教是这样，印度教是为了来生有福，今生可以是当牛做马，苦行嘛，用苦行折磨自己，甚至越折磨自己，来生就越幸福，那是骗人的。我们的神不是这样，我们的神说，你得了永生，今生更丰盛。你想想，你带着永生的确据度过今生，那多潇洒！反正我不死，我也不跟你争，也不跟你斗，也不贪婪。你们占，你们贪婪吧，最后你们死了，剩下全是我的。那个潇洒就是你们谁都没尝过那个不死的潇洒，对不对？我永远不死，得多潇洒！医院对我没用，医生对我没用，药物对我没用，墓地对我没用，什么对我都没用，我永远不死，你们的恐惧我没有，那个人生多潇洒！你们有吗？没这个体验吧？其实信了耶稣的应该有这个，信了耶稣的人应该就是这么活着。所以你看到耶稣讲的这个哈，大宴席啊，生命的宴席啊，你要来赴这个宴席，就是要放下你手中现在正在干的事，不管是多重要，哪怕是竞选总统，哪怕是临门一脚，足球要进去了，主说你来赴宴席，马上别踢了，去，因为你进去又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进去，人们欢呼，到下一届你才退役了。所以你知道人间的事儿都是转眼即逝，如风而去，没有什么意义。不管你当总统当什么有什么意义？我看到网上有个有一个帖子，他们谁发过说你所熟悉的人，结果一看全是那些大美人啊，什么什么美国英格丽褒曼什么那些明星们呢，都是两张照片，一张是年轻漂亮的时候，另一张是老了的时候。有那个老了的时候，相比之下惨不忍睹。那照片不知道怎么照的，那个难看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今生没有什么好留恋，哪怕全世界都向你欢呼的时候，你要清醒的知道，马上他们可以全世界向你吐吐沫，马上可以。当你这个达到事业最巅峰的时候，你也要清醒的知道，你可能很快跌下来，你跌下来比谁都惨，因为你站得高嘛。站得高跌得惨，所以什么都不要。你活得好好的时候，你要想有一天你会死去，这个世界不再有你，电视台放什么电视剧你再也不知道了，你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你再也不知道了。所以我们人呐，不要眼前的事什么都可以放下，如果能得到永恒。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这样，一定他让你来就是一定要来，不管你手头上在忙什么，你要来，而且来了以后并不耽误你去得，耶稣说反而要得百倍，不耽误的。那还有一个就是兄弟两个要分家啊，这个请耶稣来帮他俩分。这个耶稣不但没帮他们分家，而且把他们两个就训斥了一顿，说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？然后就说啊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厚啊。举了一个例子，说一个财主要把他的家财万贯藏起来，然后后半生吃喝快乐吧，结果半夜里神把他的灵魂拿走了，灵魂没了，你看怎么享受呢？耶稣用这个比喻就告诉这兄弟两个不要贪财。其实兄弟两个为什么要分家？为什么觉得分不清，还要请耶稣这么一个伟大的这个什么叫拉比来帮他们分？你知道他们就是贪心呐。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讲，这个人间的所谓公平啊，其实是一种贪心啊。什么叫公平啊？公平就是啊，你想占便宜没门儿，对不对？你不想吃亏，我也不想吃亏，这叫公平。 在神的国里是不讲公平，打右脸给左脸公平吗？偷内衣送外衣公平吗？借东西不要还，这公平吗？耶稣基督没有犯罪却被像罪人一样钉死十字架，公平吗？他有伟大的能力，他可以吹口气把这些人全灭了，但他没有吹这口气，甘愿被钉死，这公平吗？不公平。我们教会公平吗？教会在全世界的所有机构中是最吃亏的。所以有我们原来团契的时候，那个有一些弟兄姐妹又请那个慕道友来吃饭啊，吃完饭就查经嘛。有的慕道友啊，查着查着就信了；有的慕道友查两年都不信，啊，吃两年饭了对吧？都不信啊。我太太就说：“哎，算了算了，别请他了，不，这个吃两年都不信，啊，这个肯定是神没有预定他吧？这好，你知道？后来我就说教会不是一个功利性的地方，啊，教会就是吃亏。弟兄姐妹奉献有回报吗？奉献呢？奉献就是奉献，奉献不是交换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奉献？什么叫交换？奉献就是我给了你有去无回，这叫奉献。什么叫交换？有去有回，这叫交换。我们好多基督徒的心态不对，主啊，我奉献给你了，你得多给我呀。No， 那不叫奉献。你写支票写一万出去，这一万就没了，泥牛入海无消息。为什么？你相信神吗？神用它就完了，你干嘛要知道怎么用的？啊，我们好多人，好多传道人传道的讲道的时候讲说你投资，我告诉你这个观念不对。基督徒奉献就是奉献，不是投资。投资跟奉献的区别，比尔盖茨比你清楚。比尔盖茨很多投资，但是也很多奉献，你们知道吗？基督徒不是向天国投资，不要说这个啊！基督徒就是奉献，我并不打算回报，但是主知道，主知道，你已经得了你神给你的奖赏，就是这种无私的心，这个奉献的心，这个爱心本身是比什么都更大的回报。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，就这个意思。不是说我施舍了之后会有比原来接受的更多的回报，不是这意思，乃是说你这个施舍的心，施舍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有福的行为，就是一个有福的心。你想想，如果你的心中老有一个施舍的心，有一个爱心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宽厚的心，你得了多大的祝福。我昨天晚上谈到那个普妈妈就是这样，她为什么四次癌症不死？因为他的心太好了，他心里充满了慈悲，充满了温暖，从来没有妒忌，从来没有苦毒，那样的心会保证你的身体健康。如果你心中满了苦毒，满了阴暗，你不生病才怪。中国人早就说过，什么忧伤肺，怒伤肝，压力太大，忧虑太多，得忧郁症。所以心是良药，喜乐的心。而喜乐从哪里来？从你自己看得起你自己来。如果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，怎么喜乐？我们很多人自己都看不起自己，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。你做了缺德事自己知道的，你更知道神不喜悦。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啊！这个不要讲公平啊！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不要讲公平，我从来讲的啊，这个有的人说这个做不到，从打右脸给左脸，借了东西不要他还。有人借了你一万块钱不还你，你怎么办？我怎么不还就不还吧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能怎么办？你去告他，丢神的脸，真的丢神的脸。别说一万了，就是一千万一个亿你都别告。你如果想做完全人的话，如果你不想做完全人，你可以告。很简单啊，所以那个年轻的妇人，有一个年轻的又年轻又有钱的这么一个人，不是女人啊，年轻的有钱人啊，他来问耶稣怎么得永生。耶稣说律法你知道，他说我都遵守，从小都遵守了。那么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了，爱他的时候就对他说你还差一件，差一件什么呢？说你回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，你来跟从我。你知道这个富人是很富有的， 听了这个话忧忧愁愁的走了。因为注意这个圣经里边哈、啊，马可福音的记载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然后对他说了那句话，这个爱就是这个，就让他变成情况单，这个爱就是让他把一切都没有了来跟随耶稣，这就是爱，对不对？这是按照我们人间的常情常理，是我恨你我才让你变成情况单，但是神的法则是什么？我爱你让你变成情况单，然后毫无牵挂的来跟随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要小心，有时候我们跟神说，神啊你更多的爱我吧，你真的小心，有一天神看着你就爱你啊，你知道下一句话是什么啊？为什么耶稣这么说？这个耶稣真的爱这个年轻人，你看他又年轻又有钱，而且还道德操守这么好，从小的律法都遵守，什么律法呀？就是不杀人，不放，不偷窃，不奸淫，不说谎，就是摩西那些十诫哈，都遵守了，多好的年轻人呢！如果是他来到我面前，或者到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牧师面前，说，看见这么一个年轻人，我们巴不得说你来吧，来加入我们教会，加入我们机构，带着你的钱财，啊，我们正需要这个奉献支持。耶稣不是。耶稣根本看不上他的钱，耶稣说你变成穷光蛋再来找我，哪有这个呢？你知道神做事跟人完全不一样，耶稣根本看不上你的钱，耶稣要的是你这个人，什么样的人呢？恰恰是跟他一样轻看钱财的人，没有任何捆绑的人，一个完全自由的人。这个年轻人不是这样的，所以忧忧愁愁的走了。所以神呼召什么样的人出来，神喜欢什么样的，神重用什么样的人，重用的就是招你来你就来，你可以撇下一切跟随他，他要的是你这个生命的价值，生命的品格，要这样的人。教会里最缺的是这种人，教会里最缺的不是有钱人，真的不是有钱人，不是能说会讲的人，不是这些人，最缺的是他愿意撇下一切把自己献给主的人，而不是带着一切来献给主，而是撇下一切献给主。你们注意，我们很多人说我带着一切来到主面前吧，主必奖赏我，错了，主奖赏的是什么？撇下一切到他这儿来，因为他这里什么都有，神是应有尽有，丰丰富富的，神从来不缺钱，我信主20年我知道这一点，神从来不缺钱，谁要是以为神缺钱，老为神操心，为神发愁，那是你还真的是那个时候神在为你发愁，说这个仆人怎么这么信不过我，小看我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我们拍神州这个那时候在洛杉矶，在海外校园拍神州那个电视片，预算60万，我哪有钱呢？我没钱呢。然后海外校园呢又不能拍，因为它是杂志，它没有这么多投资来拍电视啊。那个时候怎么办？我们砸锅卖铁也凑不够60万呢。当时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家有几千块钱，然后像什么马龙啊、周耀元呢，奉献了5000块钱，什么高医生奉献几千块钱，都是这大家凑也凑不了60万呢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太太也发愁，我真的不发愁，我心里清清楚楚的知道这是神的事儿，我相信神，所以我晚上。在半夜里我趴在沙发上跟神祷告，我说天父啊，我说全宇宙都是你的，日月星辰都是你的，我说如果这地上弄点美金你都弄不来吗？啊，我说如果这个地上啊没有人愿意我奉献来服侍你的话，我就请你从天上掉一颗星星下来，那个星星呢正好是个钻石结构，经过大气层的燃烧掉到我们家后院，像个拳头一样大的够了。我真的这么祷告的，一点都不是开玩笑，我跟神这么说，因为我相信他真的掌管这些，掌管万有，而且他的旨意行在天上比行在地上更畅通无阻，你知道的道理吧？因为耶稣说了嘛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意思就是说他的旨意在地上老行不通，
但是在天上通行无阻。我说好，那你给我叫个星星下来。天上的星星，地上的人不听你的话了，不听你了，但是天上的星星都听你的。地上的人不奉献了，你给我弄个星星下来。结果没，我跟你说，没过两个月，我有三个我不认识的，都是我原来没见过面的，三个我不认识的，每个人奉献了30万，这是90万，就来了。所以你们知道神多信实。更奇妙的是什么呢？去年，现在说是前年了，有一天我在电脑里看到了科学家真的发现了一颗星星，这颗星星比太阳还大，整个结构是钻石结构。照片都有，问你照片，整个一个大钻石，就是圆圆的，比太阳还大的大钻石。我高兴得不得了，我都把我太太叫过来，我说你看，我祷告的时候就这个星星。我说如果地上没有人奉献的话，这个星星一定掉下来。你相信神？什么叫信神呢？信神就是把他当神来信呢。在中国农村，我在农村长大，农村小孩子见了鬼都会疯癫。这小孩怎么了？神经反，神经失常了，怎么了？见了鬼了。你想，见了鬼的人都反常，见了神你会怎么样？见了神就是跟常人不一样，你那个信心大得不得了。因为我知道我是给神做事，我不是给自己。我如果给自己做生意，赚自己的钱，自私自利，我祷告也没有信心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理直气壮。我理直气壮，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我这个是给你拍的，我的命已经属于你，我吃喝拉撒睡全是为你。我现在就这么想，我白天是为你，晚上睡觉也是为你，对不对？我什么都是为你，因为我没有自己的东西。你说我还有什么自己所求的？啥都没了啊！所以如果你这种状态下你跟神求，你还怕什么？信心之处体现出来。所以你知道哈，这个把自己舍给神以后，你就跟神去要，神会百倍的祝福你啊。这个耶稣讲了很多，你们注意，我讲的这些事情不是耶稣的一句话两句话啊，是讲了很多的事情都串起来，就是一个原理，一个原则。什么原则呢？你要信任他，你要把你的一切交给他，你交给他之后，他会加倍的来祝福你啊，加倍的祝福你。你如果不交给他，他没法祝福你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如果谁发现有一个上好的珍珠，你们谁不去把那个所有的其他都卖掉呢，来买这个上好的珍珠呢？然后他说，如果你们发现地里有一块地，地里埋着宝贝，你们一定会千方百计的把其他都卖掉来买这块地。你看，注意耶稣讲的这些比喻哈，都有一个含义，什么？他一个人能够换你的全世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把其他的你所有的都变卖了，都扔掉，你来换他这一个人，赚了就是值得，是这个意思。不仅是房产、妻子、儿女，所有地上的一切都抵不上耶稣基督。所以有一首歌唱得好，什么信耶稣是胜过做君王，是吧？胜过什么万有，胜过一切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也是这样说，说耶稣是一切啊，定在一切之内啊，在一切之内，他是万有，他又在万有之中，充满万有。所以我们为了他可以放下一切。耶稣一再就教导我们这样啊。我们还知道圣经里边有一个故事，叫做一个香膏的女人啊。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他打破了他最昂贵的那达香膏啊，那达香膏的那一瓶啊，相当于一个以色列工人一年工资，那差不多就相当于个几万美金啊，那么一瓶。结果他啪打碎了，浇到耶稣头上。那耶稣的门徒，有的人呢，特别是犹大，很不高兴啊，这么贵的东西，你怎么就给打碎了？浇到你卖了以后，会有多少银子来周济穷人，来帮助穷人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却说了一句话，耶稣说，这是一件美事，美事啊！他说，你们常有穷人呢同在，要想向他们行善，随时都可以。但是你们不常有我，所以你们将来在哪里传福音，
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。
你说为什么？按照我们的常情常理，是啊，几万美金就这么白白糟蹋了啊！你换成现金，你可以帮助多少穷人呢、啊？你可以帮助建多少希望小学呀、啊？多少人没吃没穿呢、啊，在挨饿？你竟然把它交到他头上，浪费了，而且从头流到脚。但是耶稣却说，你们常有穷人呢、啊，和你们同在，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，你们不常有我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有他胜过你一切的行善，胜过你一切的好人好事，胜过一切的美德。为什么？你看现在这个世界，耶稣的话真的应验了。你要想去施舍去行善，满街都是，你行得过来吗？无家可归的 homeless， 到处是天灾人祸，你想行善，100个比尔盖茨都没有。穷人越来越多，不法的事越来越多，可怜人越来越多，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个罪恶不平，你行善到处都可以行，但是你要想遇见神，想认识神，想进入永生，这个门可是窄，这个路可是小，这个机会是难得的。所以耶稣讲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讲什么都不重要，只有他是最重要的。你为了得着他，你应该可以舍一切，包括善行都可以舍掉。因为很多人就仗着自己是善人，仗着自己口碑好，仗着自己做好人好事多，仗着自己有良心，说我不用信耶稣了。 No， 你错了，你必须放下你的一切来跟随他，因为这些都不足以让你得救，不足以让你进神的国，因为你没有门，你自己不是门。昨天晚上我谈了，你再善良，你心中还是有污秽，你有一点点病毒，你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的 database， 就这么简单，有一点都不行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讲这些哈，那么神让我们舍呀舍呀舍，到底是让我们舍什么呢？让我们舍父母妻子儿女，舍这个钱财，舍地位名声，世上的这一切。其实说到底一句话，是要我们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主权，并不是真的要钱。神不缺钱，我刚才讲什么，神在那里应有尽有，什么都不缺，神要的是你的主权，你把主权交给他，他就祝福你。你要想让神祝福你的儿女吗？你要把你的儿女的主权交给神。你要想让神祝福你的这个事业 business， 你就把这个事业当作是神的事业，你跟神说，神呐、啊，这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所有赚的钱将来都是你的，我只拿一份工资就好了，都是你的。你看神祝福你，祝福一定祝福你，自己也是一样，你想让神祝福你，你要把你自己的主权交给神。神呐、啊，我是你的，就像刚才我说的，我真的这么认为，我自己是神，我干什么都是为神，我打电话是为神，我什么都，因为我没有任何自己的事情，我所有的联络，所有的关系，所有的朋友，所有的全是教会，全是弟兄姐妹，全是关天国有关的啊！我因为我没有自己的 business， 你知道，我没有股票，我啥都没有，所以全是神的就好了。为什么神要我们的主权？我跟大家讲，这个很关键。为什么神要？我们常常说神呐、啊，你应有尽有，你干嘛非要我这些，非把我的东西给弄过去？而且我们在向神祷告祈求的时候，神总是向我们要先舍才能得啊，舍得越多得的越多，舍得越干脆得的越好。为什么老是让我们向神要之前，神先向我们要？先向我们要，为什么？我告诉大家这个奥秘啊，因为神手里啥都没有，神是两手空空。有人说他不是应有尽有吗？他不是万有的主宰吗？不错呀，因为他什么都有，所以什么都没有嘛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凡是建仓库的都是有限，那他神是无限，无限就没有仓库，整个宇宙都是他的。你看，整个宇宙都是他的，所以他手里啥都没有。他把光给了太阳，
对不对？他把生命给了地球，他手上啥都没有，全分配出去了，全分配出去了，他手上没东西。所以你如果想让他要，他啥都没有，他怎么那怎么办呢？神说啊，你把你的给我，我加上100倍的祝福再还给你，每一次都是这样。你们体会神啊，没有一件事神不是这么做的。你如果想让他祝福你什么，神就让你把这个东西交给他，他祝福了之后再还给你，每次是这样。这有点像我们理发，你理发的时候你必须把你的头交给理发师，然后他理好之后还给你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理发店里边不存着头。你要跟神祷告说，神呐、啊，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啊，你好好怎么祝福他呀，让他成为你所喜悦的人。那神立刻就跟你说，松手，把你的儿子女儿的主权给我，把他们带到我面前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你把你的儿子女儿再带到教会，带到圣经里，带到那个主日学里，对吧？带到你的家庭祭坛，每天一块祷告，就是带到神面前。你看看神管不管，神就开始管了，管完之后这事就还给你了，还是你来管理吗？是产业吗？是个产业。所以你必须撒手交给神，你不松手，你自己老厚的老抓住，神怎么祝福你？没法祝福你。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，你要想你让神祝福你的事业，你的生意，你要跟真的把这个完全交给神，从心里边交给他。你从心里边向神说，神啊，这确实是你的，我一天三顿饭能吃多少？我死了不就5回合吗？啊，我能占掉什么？我儿女也不要什么产业，给了他们产业等于害他们。你说神呐、啊，我全是为你赚钱。现在中国需要建教会啊，这个福音需要广传，需要大笔的钱。神呐、啊，我希望我今年的指标是10亿，啊，全是给你的，不是10%的奉献。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拿1/10的奉献，心疼心疼的不得了。那神不给你，你如果说全是神的，那神就给你。为什么？你不交到他手里，他怎么去经营呢？他怎么去操心呢？你天天自己操心，好多事都是这样哈。我们人生也是这样，人生我们有自己的计划、自己的目标、自己的奋斗、自己的步骤，全自己计划好了。我们跟神祷告说：“神呐、啊，你来帮助我吧！你看我的计划是这个计划，你让我这个计划成全吧！”我告诉你，神不管你。你让神做你的帮手。你们知道约书亚吗？约书亚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遇见了一个拔刀的元帅，不是拔刀的，遇见了一个士兵。他一开始不知道是谁哈、啊、这个他看见这个士兵挡了他的路，他就问，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，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？你知道那个士兵怎么回答？说我是耶和华的这个元帅，是来统帅这个耶和华的军队。约书亚还是元帅呀，约书亚是以色列的最高指挥官，可是这么一个士兵，我告诉你，神就是这样。神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别想让神来帮你 ，no， 神是来管你，不是来帮你。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犯了这个问题毛病，好像是什么计划都我自己定好了啊。神呐、啊，我祷告的目的就是你帮我一把，按照我的计划去行。如果没有达到，我的神呐、啊，你怎么不帮我呀？你怎么不灵啊？啊，你知道吗？神说，我不是来帮你的，我是来统帅你的。你把你的兵权交给我。约书亚立刻就跪下，你知道，约书亚脱了鞋跪在那儿，请吩咐。然后这个士兵，耶和华的统帅就告诉他怎么着，多妙啊！不让他用一刀一枪一兵一斧，让他围着耶利哥城转就行了。人家转的时候不要吭声。转了几圈，转了几天以后，最后齐声呐喊，城墙就塌了。你看神做什么？是按照约书亚的计划吗 ？No， 约书亚的主权全被剥夺了。完全是按照那个士兵，就是耶和华的元帅。所以神呐、啊，到我们生命当中来的时候，他要你的全部，
他不是来帮你，他是来管你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学会这个，神呐、啊，我全是你的，你最心疼什么，你就把它交给神，神就来看顾你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交给神是得着祝福的啊唯一的办法啊。你想让神祝福你哪方面，你就把哪方面交给神。那个话反过来讲，任何的东西如果你还没有交给神，那就成为你的重担啊，甚至成为你的咒诅。真的，钱是好东西，钱这个东西如果多了你不献给神的话，我告诉你成为你的重担，真的压在你的心头，你自己都亏欠。我的神呐、啊，我的神呐、啊，你自己都知道，是吧？事业、名声，特别是生命，最后说到底，神要我们的是生命啊！你的一生，你的后半生，是不是交给神了？啊，这个特别重要。那说，那怎么样才能交给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耶稣说了，人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，撇下房屋、妻子、兄弟、儿女的。还有一次耶稣说，人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所以真正交给神就是交给福音啊，交给服侍神抢救灵魂啊。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但是神所爱的灵魂你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啊。所以神为什么在地上要招门徒，他神自己做事是借着我的，是借着我的。他庄稼熟了，他招工人去收割，收割庄稼，他必须借着我的。所以要把自己献给神啊，就是要传福音。我特别跟弟兄姐妹已经信主的啊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不要闲着，上帝在天国里不养闲人，你们记住这一点。进化论都有，进化论呢、啊、都有这个原理。什么原理呢？用进废退，物竞天择，没有一样东西是闲着的。我原来以为这个盲肠啊，这是个阑尾啊，是没用的，结果现在发现阑尾也有用啊，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。上帝从来在大自然当中不做一个废工，上帝所做的工都是有用的。所以基督徒也是这样，基督徒你在神的国里，你啥事都不干，上帝干嘛呢？上帝干嘛养你？上帝不会养你的，你就死了，慢慢就死了。不结果子的枝子，神就把它砍下来烧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献给神就是要传福音，不传福音就是死人，在神眼里看不见你啊，看不见你。所以每个人都要动，基督上帝不让闲人。根据这个我就知道上帝特别爱中国。这是一个美国牧师跟我讲，说上帝最爱中国人。我说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说我们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，你还说上帝爱我们？他说因为上帝造了这么多中国人，13亿。他说上帝从来不做废工的啊，造了13亿人，中国人一定有用啊。仔细想想真的有用，而且21世纪让中国强大啊，变成一个大国啊。为什么？为了福音的缘故啊。上帝让中国强大了，而且让中国有信仰，然后传福音到耶路撒冷，穿过阿拉伯世界，只有中国能做呀，别的国家行吗？你像那个阿拉伯世界最恨美国，美国传福音行吗？去一个杀一个啊，去一个抓一个。欧洲什么英法德那些传福音行吗？恨死他们了。就中国人，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。天时中国正在兴起，地利邻居，人和关系好，从丝绸之路就已经开通了，他们特欢迎中国人。上帝就是预备这个，让中国强大，先经济上强大，然后人心空虚怎么办呢？神就来抢救灵魂，甚至他强迫他在这个中国这个现在这个社会无法接受的情况下，强迫硬改为中国，你必须接受我的儿女，必须接受教会，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，你知道吗？教会大大发展，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啊，物质文明是中国政府管，精神文明是上帝插手，上帝在帮他，真的。所以你看到将来这个13亿灵魂多重要，所以我们赶上这个时代，真的是神最后那个决战的时候归回耶路撒冷。因为圣经上耶稣讲了，末日，世界末日要到来之前，福音要传遍地极，就是围着耶路撒冷
要回到耶路撒冷，从耶路撒冷传开，经过欧洲，经过美洲，然后现在越过太平洋推到亚洲，然后亚洲再向前推进，推回到耶路撒冷，围着地球转一圈，世界末日就来了。那最后一场决战就是中国十三亿对阿拉伯世界。你们知道一个元帅在打仗的时候，他总把最精锐的兵团留在最后的大决战。这就是为什么要上帝要养十三亿中国人啊！而且为什么要让中国人最后一个复兴？你看，首先是欧洲复兴，然后是美国复兴，最后是中国大复兴。你们注意啊，欧洲大复兴的时候，欧洲是福音传教的基地，当年的传教士全是英法德什么这么荷兰什么丹麦那边过来的。然后后来美国大复兴了之后，这个福音它成了基地，那个传教士都是从美国派出去的。现在中国大复兴了，对不对？将来中国要成为福音大国，这是上帝说的。不管中国人意识到没意识到，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，上帝说你必须成为我的大国，你不成为福音大国，你这个经济大国保不住，一定这样。所以历史上没有例外的，你像希特勒呀，像日本呢，他们也成为经济大国了，但因为他们没有成为福音大国，很快就垮掉。所以这个上帝是中国捡的，我相信的，我100%的相信，上帝绝不让中国垮掉，他一定会让中国变成一个有爱、有和平，而且有福音，而且去祝福别的国家这么一个国家。所以我们都是有福的，我们赶上这个时代，赶上这个时代以后，我们要传福音。我们要担当这个使命，就是把自己献给神，别闲着。上帝不养石头，你们知道有生命的跟没有生命的区别在哪里啊？凡是有生命的，你们知道它都长。如果一个东西它都老不长，基本上没有生命。石头啊，它不长，草就长。所以你那个你在那老坐着老不见你动静，上帝说这人死了。这个基督徒死了，所以每个人都要动起来传福音。有人说我不会传呐，我怎么？亲朋好友实在不行，你总会请不到有吃饭吧？每个人多交几个不信主的做朋友，对不对？不要基督徒老扎堆儿，基督徒跟基督徒在一块儿啊，和睦同居，何等善，何等美，是挺善的。但是你要多交几个不信主的朋友。平时跟他们交朋友啊，请吃请喝什么的，然后呢有了福音布道收割，请他们来。你不要平时不理人家，你布道了请人来人家不来，你要平时就要对人爱，因为你要活出那个爱来，对他们祷告啊，关心他们。另外我在这里也建议我们可以多用这个福音的武器啊，福音的武器，比方说这个福音的单张、福音的小册子、福音的书籍、福音的光盘。我这次带来了一些啊，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我们拍的神州传媒协会拍的这几部片子，就是特别适合大陆文化背景的人啊，在这个听福音看福音。神州我刚才提到了啊，神州是讲中国5000年历史文化跟信仰的关系啊，这个最后的出路就是要归向蔚蓝色的天上的文明，基督教文明啊。那个第二部是十字架，介绍了中国这六十年来中国教会的大发展，是各行各业的见证啊。这个中国大陆啊，那个这个说十字架已经被翻译成18种文字了，18种文字啊。那个耶鲁大学去年选它为教材，他们有一门课叫宗教与全球化。主讲人是那个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啊，他们就选了这个十字架作为他们的教材，讲这个中国的这个基督教的发展，怎么把中国带向世界，带这个全球化这个进程。这个所以这个片子也是传福音非常好的。那么第三部片子就是直接讲福音了，讲耶稣，叫福音，就是福音，一共4集啊。这个片子在大陆不受禁止的。就是可以随便流传，因为不涉及到任何中国的情况，就直接讲耶稣的，结合现代的科学呀，这个道德光景来讲耶稣。 那么现在我们正在拍的人一个彼岸，我昨天提到了一下啊，十几这个最长十个小时，像海外的电影，海外的各个国家都有，各个大各州各国都有啊，这个留学生啊，成功的企业家呀，偷渡客、杀人犯呐、啊，什么都有，各行各业都有，都是他们找到他们的灵魂的归宿这样的见证。所以你们可以借着这个东西来传福音。我相信你们在座的很多人已经看过了，你们可以借着他们来给朋友们看啊，给朋友们看。特别欢迎大家带回中国大陆去做种子啊！我知道在中国大陆已经拷贝了无数了。我们的大陆是没有版权的，你们知道，你没法有版权的，所以欢迎大家带回去随便拷贝啊，越多越好，就去传，再去传。真的，每一个种子不说了吗？一粒种子落在地里，可以生出百倍的果实来，然后就刷刷刷刷。有人问我们版权，大陆的人说到处拷贝你们没有版权，我说没有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一次付清了版权。随便。但是在海外呢，我还是希望你们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等于是支持哈，等于是个奉献支持。带回大陆你随便拷贝啊，随便拷贝。所以我想这个你们可以传的。其实传福音有很多方法了啊，你实在不行的多多祷告，你心中纪念几个慕道的朋友，天天为他们祷告，每天不忘记，神就会动工。真的，这个是最有，其实祷告是最有力量的啊！每个教会都需要一些祷告的队伍啊！所以我看到每个人都把自己献上啊，献上以后，神就会大大的来祝福我们，也借着我们去祝福别人啊！我最后跟大家讲一篇中国古代的一个寓言哈，就是讲有一个山洞里边有一个宝贝，那个宝贝据说是天下最好的宝贝了，要啥有啥的宝贝，但是呢。谁也不进去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条件，谁进去拿了这个宝贝，不能再出山洞。结果这再好有什么用呢？过了好多代都没人进去。结果有一个朝代哈，有个小伙子就莽莽撞撞就冲进去了。冲进去之后，有个白胡子老头在那儿就很吃惊啊：“小子，你来了？这是什么宝贝？这是个宝葫芦啊！这个宝葫芦。”要啥有啥，真的你不用要，你想什么他就给你来什么啊！这个老白胡子老头说：“小伙子，拿着出去吧，回家吧。”小伙子不敢走啊！小伙子说：“这么多少代了，我们都知道规矩，谁出去必死啊！我怎么敢出山洞门啊？”那个老头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有勇气进来的，就有资格出去。”明白这句话吗？因为世世代代的人都不进来，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有勇气。都贪恋这个世界，贪恋这个世界上的荣华享受，对不对？谁愿意到山洞里？你再好的宝贝山洞里有什么意思啊？谁也舍不得这个世界，所以就进不了这个山洞。那么只有这个小伙子舍弃了世界，愿意进山洞，结果他就得了宝贝，又回到世界。哦，这个我觉得这个预言拿来正好跟我们的信仰很相像。我们也是，你愿意放下一切来到耶稣里面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耶稣所给你的，让你在这世界上丰丰富富，胜过以前一百倍。所以耶稣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，就是比你以前更丰盛。”他并不剥夺我们，一点都不剥夺，他反而加给我们。就让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呢，都点石成金，点石成金。感谢主，这是我自己信主20年的经历。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，你们也都来到主面前啊，特别是一些朋友们啊，到主这里来，那领受他给你的祝福，不是这世界能给的，真的不是，啊、胜过这世界啊，但是呢，却不剥夺你在这世界。任何的享受。那么在座的基督徒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信了的，我相信我们都有这种经历了哈。我希望我们以后每个人都动起来，把自己献给主，献给主。 这个信的耶稣不是光得得得，是啊，得平安，得喜乐，得祝福，得永生，得医治，我们都是得。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有另一面，舍舍舍舍，对不对？舍舍，这边是舍，这边是得，这边舍，那边得，你不舍就不能得。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说，主啊，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不祝福我了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检查一下，你舍了吗？你舍了多少？舍不仅是钱财了，钱财是最小的，舍你的心，你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嘛。关键是你的心思意念，你的精力，你的生命，你的时间，你的祷告，是不是献上了？献上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定要知道神做事的法则，这对我们太有祝福，太有益处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已经信的或者没有信的，我们都把自己献给主，我们都做一个愿意松手愿意把我们交给神的人。没有信主的朋友，我特别强调，你首先把你的心交给他，让他祝福你的心，因为神要的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。你愿不愿意交给他？交给他之后你得到的祝福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啊，宇宙的主宰，身在妙在，你的法则何等的奇妙，你掌管宇宙，令我们测不透。但是你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借着这些话语，借着这些比喻，借着这些预言，你告诉我们生命的真正的价值，真正的意义，真正的法则。因为你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生命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来到世上，把真理之光带给我们，让我们好能活出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今天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这样来爱我们，拯救我们，让我们不会虚度，让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谢谢你看得起我们中国人，拣选了我们，拣选我们做出售的果子，也是为了那幕后的征战。主，谢谢你，我此时此刻，我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名问我们在座的，我首先问我们的基督徒，我们的弟兄姐妹已经信主的，今天你愿不愿意来到上帝面前重新立志，愿意把你自己的一切献给主，而不是像那个年轻的有钱人忧忧愁愁的走了。当神爱你，神呼召你，神让你不闲着，神让你在享受他的祝福的同时，让你也去祝福别人，你愿不愿意？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愿意的心，我就请你向神举起你的手，好不好？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举下就放下，我想神都看见，神都知道。愿神记住你们每一个人今天你们的献上，记住你们今天的立志，圣灵引导你们，让你们天天行在他的旨意当中，不是为自己而活，乃是为他和福音的缘故，愿意撇下一切。我现在愿意奉耶稣的名问我们在座的朋友们，如果你原来还不是基督徒，你今天懂得了什么叫基督徒的生命，什么叫信耶稣，你怎么样才能得，你怎么样才能得到上帝给你的祝福，就是先把你的心敞开，把你自己的心灵和诚实献给主，让主加上祝福，加上百倍的祝福还给你。如果你心里有这么一个感动，我也请你向神举手，我为你祷告，为你祝福，好不好？这样的朋友举下就放下，感谢主，举下就放下，都放下。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如果你今天说，我知道了，我的人生要有价值，我就是要来到神面前，来到全能全知全善的神面前，把我自己献给他，把我所挂念的，所顾虑的，所盼望的，都交到他的手中，让他加上百倍的祝福。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就举一下手，好不好？举一下就放下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放下。还有没有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啊，你都看到了，已经信你的你的儿女们，和一些刚刚愿意接受你的儿女们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都来到你的家中。我们知道你是宇宙的主宰，你虽然深奥难测， 但是你的爱长阔高深，让我们无法测度。主啊，你借着耶稣来到我们的面前，把你做事的法则，把你生命的法则告诉我们，让我们来遵守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们在遵守的过程中常常有软弱，但是我求你，我也知道你的圣灵有无穷的大能，来引导我们，来扶持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至于软弱，让我们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起来，成为你祝福的出口，祝福的管道，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动起来，都能够成为爱的传递者。也求你祝福我们这个国家，祝福我们十三亿的同胞骨肉，让我们成为你心意中合乎你旨意的一个民族，成为万族的祝福。主，特别是在这个转折的关头，你知道当如何行，主权在你，神州属神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在座的这些，虽然我们微不足道，我们人数很少，但是我们成为出熟的果子，要为你征战，为你得胜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。